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这个，接着上次的这个庄子的这一段，这个孔子去到楚国，楚国的隐士皆余来到孔子面前说：“凤鸟啊，凤鸟，你怎么还怀有大德？”却来到这个衰败的地方。未来世界无法预期，过去的时日无法追回，天下得到了治理，圣人便成就了事业。国君昏暗，天下混乱，圣人也只能顺应潮流，苟全生存。当今这个时代，怕只能免遭刑辱，祸患比大地还重，不知道要怎么回避。算了吧，不要在众人面前宣扬你的德行，危险了！人为的划出一条道路，让人们去遵循，遍地的荆棘啊，不要妨碍我行走，弯弯曲曲的道路啊！不要伤害我的双脚。山上的树木皆因材质可用而遭到砍伐，油脂燃起烛火皆因燃烧照明而自取熔坚。桂皮芳香可以食用，因而遭到砍伐；树器可以派上用场，所以遭受刀斧割裂。人们只知道有用的用处，却不懂得无用有更大的用处。这段话，这个一个楚国的隐士看见孔子来了，他说你真的是个粪鸟啊，像凤凰一样的鸟，你心怀大德，还有道德品质，但你怎么会来到这么一个衰败的国家？你到这儿，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苟全生存。如果你在人们面前宣扬了你的德行，你恐怕会遭到刑罚的羞辱，危险，危险，非常危险。如果你让人们遵照一条道路去前进，那简直是遍地的荆棘啊！没有人会听你的，甚至有人还会来陷害你，你甚至会遭到国王的刑罚。所以他说，在一个昏庸的时代，有道德的人、有德的人，反而通通藏起来。因为一个昏庸的时代是小人得势的，小人一旦得势，君子就要遭殃。所以那些君子有德的人，他们一旦看清形势，看清这个情况，就主动的自发的藏起来。他开始隐藏自己的道德，他开始变得好像一点用都没有。因为你一旦有用，人家就要来砍伐你，就要来派你的用场。而在一个昏庸的时代，派你用场的人都是小人，小人手里有权力。而当一个小人要派你用场的时候，他只是出于私欲，只是出于他的个人的考虑。所以你必须迎合他，你稍有不迎合的地方，你稍有感觉他的这种方式不太好， 你提出你的想法、意见，你立刻会遭到羞辱。所以这个介于说，孔子啊，你虽然是一个凤鸟，你虽然心怀大德，但你为什么要来这么一个衰败的国家？你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肯定是无法成就事业的，你只会遭到羞辱。这是这一段的大概的意思。孔子受到了一个道家隐士的警告，警告他只会遭到羞辱，而这样的事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。耶稣就是这样被钉上十字架的，苏菲的圣人就是这样被火刑的，活活烧死，还有很多的圣人甚至被砍掉双手双脚。在那个野蛮的时代，在野蛮的时代，圣人们只能隐藏起来。但这里的圣人实际上偏向于奉爱的圣人，一个奉爱的圣人，爱着这个地球，他那么的爱，以至于即使看到这是一个昏暗的时代，他也要来，因为他爱，因为他的爱，他全然的奉献，全然的爱，哪怕这是监狱，他也要来。所以像耶稣这样的人，他就来了。而他也被钉上了十字架。但你会发现，很少有禅宗的人被钉上十字架，很少有智能型的人被钉上十字架。那个智能型的人非常类似于道家的这位这个介于，他的做法是不一样的。那些偏向于爱的圣人，他们会强烈的迸发出他的爱，在众人面前。据说耶稣是一个非常语言强烈的人，他走到哪儿，身边就会自动的围绕一大群人，他跟那群人讲话的方式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的犹太人会非常害怕他，因为他非常有强度，非常强烈。他试图要打破旧有的模式，这令人恐惧，所以他被送上了十字架。而那些倾向于智慧的圣者，他们不这样做，他们的做法很不一样。他们像这个楚国的介于一样，一旦他来到了一个昏暗的国度，他来，他的内心也是有一份爱的，否则他不可能来。但是他在这个昏暗国度里的行事的方式很不一样。一个倾向于智能的人，一旦在一个昏暗的所在，他并不会去抗争，并不会去像耶稣那样全然的迸发出他的光芒，不会，他会韬光养晦，他会隐藏他自己的光芒，但他并不是完全隐蔽起来，不是的，他只是变得跟别人没有区别， 你在人群里不可能像认出耶稣这样认出他来，他一定是在一个人群里显得默默无闻的一个人，这样他可以免受伤害。他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人群里，但他还是来了。他并不是说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不来了，没有，他还是来。但他来了以后，他以另一种方式工作，他开始在人群里找到属于他的人。他开始饮酒，他开始下棋，他开始品茶，他开始弹奏古琴，他以他的方式在这个昏暗的世界里依然生活得非常的惬意跟甜美。他足处，他并没有到大街上去演讲，没有，他在他的院子里。你知道陶渊明吗？陶渊明有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诗，叫《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》。我记得20年前，我跟佘老讲起这首诗，我说"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"，我说这个陶渊明的这首诗很有点开悟的味道，这一看就是一个。就算他当时没开悟，但他当时的心境已经跟一个开悟的人没有两样了，而极有可能他当时是有所领会的。佘老说是啊，这句话有一种全然放松的意境，有一种躺在躺椅里欣赏这个世界的美的这种感觉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非常惬意。但陶渊明当时的处境实际上并不是很富有，他是一个很穷的人，自己种地的人，非常穷，不为五斗米折腰。他做这个小县官，但是觉得官场上那一套他做不来，他就把这个芝麻官七品的他也辞掉，回乡务农。所以他当时生活状态并不是很富有的，他还是很穷的。但这么一个状态下，他似乎生活得非常惬意，生活得非常惬意，粗茶淡饭，非常的惬意。而他的惬意中，以某种神秘的方式，吸引了一批人。当你变得惬意了，当你变得开始能够在任何环境下享受生活了，忽然处于能量的同频相吸的法则，就会有一些同类型的人被你吸引过来，一些同类型的人莫名的成为了他的朋友。成为了陶渊明的朋友，他们相聚在陋室里面，他们饮茶畅谈，然后你能够理解为什么古人会讲一句陋室铭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山用不着很高，只要里面有神仙，这个地方就有仙气。 水用不着很深，只要里面有龙，这个水就是灵的，灵台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他这个房子外面已经有青苔了，他这个门上面都是用草编的门，很简陋的房子。但这么一个非常简陋的地方，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在这么个很简陋的地方，经常来一些真正有学问的人、有品质的人、有质量的人，往来无白丁，都是些鸿儒、大儒，都是些有水平的人。而这些有水平的人，全是隐士，全是那个时代的人。所以，即使那个时代再昏暗，一样有高人、有鸿儒隐藏在民间。而这些人，会自动的成为朋友圈，成为一圈人，可以调素琴，阅金经。他们在一起干什么？弹琴，读经，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所以何陋之有呢？这就是一个道家隐士的做派。他一旦在一个衰败的国家，他就隐藏自己。他就过自己的生活，但并不封闭。他的生活里面，慢慢的、自动的就会吸引那些鸿儒。那些真正有水平的人到他这儿来，他不会去吸引大众，他并不像耶稣那样向普罗大众宣教，没有，他绝不干这样的事，因为他非常清楚，如果你干这样的事，你就会被送上十字架，因为大众的水平是低的，而你是高的，在一个昏暗的时代，如果你要拉动所有人，你不会成功，你只会被人们拉下去，钉上十字架。所以他不那样做，所以他做相反的事，他藏起来，他藏起来，但是他不是对所有人藏起来，他只是对大众藏起来，他对那些不能同频的人藏起来。而他对那些同频的人依然大开大门，所以他开始吸引那些跟他完全搭调的人，那些鸿儒、那些有水平的人，他们开始在陋室里面调素琴、阅金经，独善其身。他在里面过得其实很惬意，并不局促。虽然生活是拮据的，但他生活的品质依然非常好。所以，一个智者，一个倾向于智能型的人，他的智慧是那么的卓越，以至于他能够在地狱里活出天堂。他来了，他内在的爱使他不得不来，但他的智慧。使他来了以后改头换面，他活在这个昏暗的世界里，但他关上门，他的房间里却充满了明亮，他的房间里充满了鸟语花香。虽然外面是暴风雨，外面是一片的天昏地暗，但你只要走进他的环境、他的小院、他的房间。里面有一小圈人在调素琴、阅金经，在焚着清香。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， 我记得佘老20年前跟我讲，聊起他的这个往事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他说70年代中期，那个时候这个还很少有人信仰宗教，信仰宗教人不多，要找一本宗教的书，佛教的书都很难。那个时候，因为佘老已经差不多已经退休了啊，60几岁的人了，有一次师母，佘师母就是乘火车到外地去走亲戚了，佘老就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一个人在家。当然，佘老是一个做不来饭的人，他从不做饭，做不来。然后师母就和我讲，他说佘老那一个礼拜就造反了。怎么造反呢？因为师母不在家，女主人不在，所以佘老就隔三差五的过个一两天就呼朋唤友到家里来。那些平时不太好意思来的人，就佘老打个电话就都来了。来了以后围了一桌子人，5、6个人都是佘老的老朋友，他们从解放前就开始就已经是朋友了，就是他们是20、30年的老朋友了，甚至更久。所以他们的这个学佛都是从解放前开始就已经学了，密宗啊、禅宗啊、净土宗啊，所以都是些老朋友了，老朋友了。有其中一两个甚至从外地过来，赶过来啊，佘老打电话叫他们来过来啊，今天家里没人管啊，你们来好了。来了以后，佘老当然是做不来饭的人。那个时候还这个七十年代，人的工资都很低，也没有钱到外面去什么上饭店啊什么的。所以一圈人一桌子人怎么办呢？佘老就去外面商店里买点罐头，买点罐头，有荤有素，吃罐头，下面条。就一圈人做了一桌子，大家一边吃，从中午吃到晚上，吃好长时间，一顿饭可以吃几个钟头，就一边吃罐头吃面条，一边喝喝茶，一边就大家一起聊这个佛教。所以佘老跟我提起当年的这些事，他也觉得很有趣啊。佘师母回来以后，一个礼拜回来以后就批评他，这一个礼拜造反了，天天喊人来吃饭。佘老就也这个是当成一个有趣的一个回忆，就说给我听，也挺好玩的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变得在一件事情上很感兴趣的时候，无论环境是怎么样，时代是怎么样，你总能找到一些情投意合的人，跟你一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啊。佘老的这群信佛的朋友，甚至有人从外地过来来吃这顿饭啊，就是为了大家聊聊、见个面。所以，一个智能型的人，他们似乎总能在自己的生活里形成一个小圈子。他会立刻敏锐的嗅到你是不是属于他。他在一大群人里面，立刻会找到那个适合他的人，那个有共同情趣爱好的人，那个有共同话题的人，很快他就会形成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小圈子。他们在这个小圈子里创造他们的天堂， 他们在小圈子里其实玩得很开心，非常好，就像陶渊明一样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即使世界上都是尔虞我诈，即使官场上全是迎凤拍马，跟他无关。他不要做官，他把官都辞掉了，回乡务农，而且有一帮朋友。陶渊明有很多朋友，而且很多是禅宗的禅师，有很多禅师非常非常非常器重陶渊明，甚至有禅师来写信给陶渊明，劝他出家，他都没有去，因为何必要出家？陶渊明后来自己说，他说我在这活得很好，我有很多朋友，我干什么要去出家？所以他在那个时代，他在他的环境里面，依然活出了他的天堂。这就是一个道家的人，或者我们这样讲，这就是一个有智能性倾向的人的一种存在方式。他不强烈，他总是走那条能走得通的路，他并不会像耶稣那样，非要走过去，这条路明明不通，他还要非要往前走。智能型的人不会，他总是会绕开，他一看此路不通，哦，我非常好非常好，我绕着走，他就绕开前面的障碍，走另一条路。为什么不 ？Why not？ 这个是智慧的眼光，他一定会绕开前面的障碍。他在他的圈子里，开始接引那些适合他的人，那些鸿儒，那些朋友，他们在谈笑中在相互的学习，他们并不是在聊天，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，不是。这些鸿儒，这些差不多在智能上对等的人，他们在以你的智慧跟我的智慧相互的碰撞，这种碰撞中，双方都能获得一些滋养。他们实际上是在学习，你从我身上学习，而我从你身上学习。他们并没有像这篇庄子里讲的，好像这么的悲切啊，好像道路都是荆棘，要刺伤我的双脚，算了吧，你不要在人们面前宣扬你的品德等等，好像讲的非常的悲戚。没有，实际上一个真正的智者，即使在一个黑暗的环境下，也不会悲戚。他一样会玩得很开心，就像舍老那样，他玩得很开心。即使他知道一个礼拜以后舍师母回来一定会批评他，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啊，而这种状态，即使在没人的情况下，对于一个智者来说，他依然能够持续。也许众人只能理解你在一个非常 happy 的环境里，非常热闹的环境里，你能够保持一个欢乐，保持一个高状态。你也许已经很难理解，对于一个智慧型的人，他可以关起门来，可以跟三五好友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保持这种高状态。这种状态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很难得了。我对现代人的一个观察是，现代人几乎没有，很少很少有人能够像舍老这样了。你看看你周围的朋友，他们大多数都是人脉关系的朋友， 你真的有亲密伙伴吗？很少很少，也许五六十年代的人啊，60后、70后的人还有一些所谓的亲密伙伴，但是80后、90后几乎没有了，已经，我可以这样说，几乎没有了。人们的朋友仅仅是非常淡的朋友，或者说仅仅是一种人脉的关系，吃喝的朋友，点头的朋友，几乎像60后、70后这样的所谓的亲密的朋友，对于现代人来说几乎已经没有了。你无法吸引到这样亲密的朋友，只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这个时代非常的浮躁，能够沉潜下去的人不多了，也就是真正的鸿儒已经不多了。但不多并不意味着没有，还是有的。民间是有高人的，民间其实是有高人的，还是有的。据我知道，跟我耳闻的就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存在。非常聪明的人才都有，还是有的。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不会缺少聪明人的，但由于时代的浮躁，沉潜下去的人变得更少，那些鸿儒变得更少了，但不是完全没有。第二个原因，是因为你还没有完全沉潜下去。如果你变得深知，你变得在一件事情上，这件事情也许是宗教，也许是灵性，也许是音乐，也许是绘画，也许是任何事情，雕塑，任何事情，也许仅仅是旅游、行走，任何一件事情，只要你变得沉潜下去，沉潜得够深，你忽然发现。你身边还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，这种志同道合的人其实是有的，但你必须在一个方向上走得够深，你才能找到他们，因为他们在那个深度上，你没有达到那个深度，你是碰不到他们的，他们也懒得跟那些没有达到的人交往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，所以首先你必须达到那个深度。你就会找到差不多深度的人，还是有的，不会没有，我保证是有的。就像蛇老一样，他一定会找到跟他匹配的人，即使那个人是年龄上极不匹配的啊，我跟蛇老差不多相差了大概有60、70年，年龄并不是问题，但是我跟蛇老很有话题好聊。啊，我每次到他家去，会一直和他聊下去，所以你还是能碰到一些人。你碰到那些人的更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，你个人，在你一个人的时候，在你独处的时候，你是否依然能够保持这个高度？人们总是在热闹的环境里，也许能够保持一个高度；人们总是在外缘的条件下能够保持一个高度，但是，一旦所有的外缘都撤去以后，你的高度就掉落了。你可以尝试一下，当你从一个美丽的环境里闭上门、闭上窗，回到你的房间。也许1小时之内你还是高亢的，但是再经过1个小时，你就变得低落了；经过2个小时，经过3个小时，你就变得昏沉了。在没有环境的推动下，你很容易向下滑，很容易向下掉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这其实是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。因为实际上，一个人70%-80%的时间是跟你自己在一起的， 你跟他人在一起的时间是不多的，20-30%，而80%的时间你是跟你这么一个单独的存在在一起的。所以当你变得单独，你还能保持你的高度吗？我这里指的高度是什么？我这里指的高度是，当你单独的时候，你还能调素琴阅金经吗？你还能自得其乐吗？你还能变得享受在其中吗？我记得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当你放眼看现代世界的人，你会发现他们完全无法从所谓的娱乐里面走出来，他们的周围必须有娱乐活动，无论是唱歌、跳舞、游戏、音乐、电视，他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开着，他没法把电视机关掉，没法把音乐关掉，没法把网页关掉，不行。他如果全部关掉了，他就觉得一下子好像无所适从，空落落了，寂寞了，无聊了，忽然他就被一种无聊笼罩在里面。他必须打开音乐，打开电脑，打开所谓的娱乐，即使在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有一些娱乐的东西。但是克里希那穆提讲，你有否尝试过一个人坐在一棵树下，没有音乐，没有别的任何东西，只是坐在那儿，而看着你自己的思想呢？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也许会着迷于它。克里希那穆提曾经坐在一棵树下一整天，而忘记了吃喝。但是请你不要按字面的理解去这样做，你如果按照字面的理解坐在一棵树下，然后看着你的思想，你立刻会聚焦，立刻会封闭，你不会觉得享受其中，你会觉得越来越封闭在其中，越来越灰暗，因为你并不了解克里希那穆提所谓的看是指什么意思，他的看跟我们普通所谓的看是很不一样的，他在全观当中，他的看是什么？科氏曾经用一个词来形容，他说他的看是一种全神贯注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词还不够形容这个看，我觉得更恰当的一个词是，你的看必须富有激情，全然的激情。这种激情就好像你身边有朋友，有鸿儒在调素琴阅金经一样，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依然有这样的激情。你忽然有一种在音乐高潮当中的情感，即使现在没有音乐，即使现在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来刺激你，来挑起你，你依然是全然的高亢的，但这种高亢里面没有激动，没有嗨的成分。这就好像一个人在，一个作家在全神贯注的写着他的小说一样，他8个小时能够连续的写下去，而且不感觉到累，不感觉到时间的流逝。当他一整天全部把想说的话写完的时候，他会感觉到释然跟开心。 在做一件你感兴趣的事，而且充满了热情。所以即使在你八小时只是伏案在写的时候，你都感觉到享受其中。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做到在独处的时候充满全然的爱，你可以把这种激情称为一种全然的爱，一种享受的爱。它不是爱某一个人，爱某一朵花，爱某一个音乐，爱某一个外在的东西，不是的，它只是全然的激情，或者说全然的爱都可以，随便你用哪个词都可以。即使在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依然保持住这种全然的爱。他的这种品质如果维持的够久，将不得不吸引外在的人跟事。即使你把门跟窗全都封起来，也会有人来敲你的门。那个相应的人，那个鸿儒，那个能跟你对应的人，会自动来到你的门口。所以有人问我，他说我自从冥想以后，自从我的冥想越来越深，越来越令我神醉，令我享受以后，为什么我原来的朋友都没了？因为他们在更新换代，你原来那些朋友已经不能跟你匹配了，所以他们开始退去了，离你而去了。如果你在你的高度里变得够深的话，新的朋友就会来。如果你的高度够稳定够深，新的朋友很快会来，会有一些新的人。会有一些新的事物，会有一些新的环境出现在你的身边。所以外在并不是需要担忧的地方，外在没有什么好担忧的。一个智者，一个像嗟余这样的人，他丝毫都不担忧外在会找不到朋友。他甚至会关上门不让你们来，但是一样会有人来，挡不住的来。所以真正的问题还是你。你的内在能否一直达到那个高度？据说在印度有一个词叫 Sat Chit Ananda。 Sat 意味着意识的本源，空性，叫 Sat。 Ananda 意味着喜乐。但是空性是容易的，你可以经验到那个空性，这并没有太大的困难，但喜乐却没有那么容易。你达到了意识的空，但你却还没有喜乐。达到意识空性的人其实是有的，有很多，但是同时达到喜乐的人却不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的空性没有强度，你的空性还太浅，你只是稍微的碰触了一下空性的表面，你几乎是浅尝即止的碰到了它。你如果在你的无限的经验里，在你空性的经验里变得沉醉，那个喜乐，那个强度就来了，但它一定是花时间的，你需要更深的走进去，需要花时间沉浸在其中，然后那个强度就来了， 那个强度意味着某种激情，而空性是宁静的。对，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，一个宁静的意识却有着无限强度的激情，而一个有激情的人却是安静的，他非常单独跟安静。但只要他一张口，他就能迸发出诗意，因为他内在有激情。他只要欢笑，就能够让所有身边的人感觉到快乐，因为他内在有激情。所以这就是现在要真正深入的地方。也许你很羡慕舍老有这么多的朋友，甚至有人从外地赶过来陪他聊天。为什么别人会特别愿意甚至坐火车到上海来陪他聊一两天？因为每当人们靠近舍老的时候，就感觉到了某种激情跟快乐，他内在的这种宁静的快乐始终存在，从未曾消退过，从未曾消弱过。我每次到舍老家，我都能够感觉到一走进房间，里面的气氛跟外面的气氛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并不是我吹牛啊，所有舍老的其他学生都有同感。舍老圆寂以后，过了大概两三个月以后，再走到那个房间里，那股感觉就没了。啊，这个是我亲身经验过的。舍老圆寂以后，大概三四个月以后，我再去看舍师母的时候，房间里那种感觉就没了。但舍老还在的时候，还活着的时候，我走进他的房间，立刻感觉不一样。你知道他的家是非常简陋的，他的家是在马路边上，而且是一个小矮平房，而且这个小矮平房由于地基下沉的关系，已经沉到比马路的水平面还要低一点，所以他的这个房间实际上光线不好，24小时都可以听到窗边有自行车开这个骑过去的声音，有汽车开过去的声音，所以那个环境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。他并没有住在什么高档小区里面，没有，他住的地方实际上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地方，是高架桥旁边，延安路高架旁边，而且是几乎是一个贫民窟的区域，他那个区域属于贫民窟。所以他住的地方真的是很差，非常差啊！你如果我不跟你讲，你很难想象他住在马路边上，他那个房子。舍老家是没有这个厨房的，因为那个房子几乎是像临时房一样，非常差的房子。他必须走出家门，到对面有一个房间，一个搭出来的小房间做厨房用，所以可见环境是非常差的。而且那个厨房是共用厨房，三四家人家共用的，在房子的对面，环境那么差。但是舍老家从来不缺人，他家每天都有人去，不认识的人，认识的人，天天有人去，晚上都有人去。每当我走进舍老的房间，我都感觉里面就好像是净土一样。即使我现在讲起这些往事，我都感觉到激动。我的脑海里现在至今为止能够闻到那个房间里的味道，属于舍老的味道，属于净土的味道。我在他的房间里曾经有两次的时间，在跟他谈话的时候，忽然房间里飘出一阵香味儿，那个香味儿从房顶上飘下来的。他的房间里没有烧香， 却有一股香味从房顶上飘下来。石老说，是因为我们谈话的时候，也许有天人在散花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但我相信是这样。他的房间里堆满了箱子，因为他是一个90岁的老人，没有任何新的家具。你知道过去解放前的人用的那种樟木箱吗？他的墙壁里面，墙壁沿墙壁堆满了大概十几个这样的樟木箱，很老很旧很破的箱子，在一个小房间里放了两张床，一张是蛇老睡的单人床，一张是蛇师母跟他外孙女睡的双人床。两张床在那么多箱子中间还放了一个火炉，因为冬天的时候他需要烧煤，是个煤球炉，还放了一张吃饭的桌子。那个房间大概顶多只有十几个平方，所以可想而知，剩下能走路的地方大概只有2到3个平方。那么小的地方，在马路边上，房间里又昏又暗，因为房间的高度低，比马路都低，已经下沉了。而就这么一个地方，每天有人去。我一个礼拜会去4到5次。有时候晚上的时候，我想起来要跟蛇老讲一些什么话，我就立刻乘车去了。天天有人去，我晚上去的时候，蛇老家有时候还有人在。为什么？那么多人都要到蛇老那儿去。如果你走进过他的房间，如果你跟他谈过话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。他的宁静中保持着激情，他的祥和中有强烈的爱，以至于那个空气里都会感觉不一样。这就是一个人正悟的深度，他的正悟使他的空性里面充满了喜悦。他不是单纯的空性，枯燥乏味的空性，不是。它的空性里有旋律，它的空性里有音乐。也许爱这个词已经变得太烂，所以你可以用其他词来替代它。它的空性里真的有音乐，以至于它根本用不着外在的音乐，外在的刺激。它安静地坐在那儿，他都会感觉到美好。你有没有感觉到，你有的时候偶尔有那么一两次，你安静的坐在那的时候，你感觉无限的美好，连整个身体都是美好的。而你无法持续太久，但蛇老可以。他的整个人即使睡着了都是美好。这需要多么深的深度，这需要多久的在空性中的沉浸。所以蛇老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你不要以为一个人了悟空性有什么了不起，他说了悟空性并不难，但是正道比较难。也就是你证到那个空性的喜悦比较难，它需要多年的沉浸。刚开始的了悟好像仅仅是打开了一扇门，你看到里面是空的，仅仅是这样，但是你还没有品味到那个空的味道，你只是看到了，你没有品味。你没有品味到那个空性全然的神醉跟喜悦，你 没有品味到。当你品味到的时候，你的整个人格都变了，你变得能够像蛇老那样，即使他在的地方，连他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甜美，即使你听到他的声音，你都会感觉到甜美。这就是一个人正道的深度。所以为什么印度瑜伽里面讲，每一个圣者都是诗人，他不可能不变成诗人。一旦他有了深度，他一定会变得诗意。也许你并不是诗意，也许你只是像蛇老那样，他从不写诗，但他身上的气氛会让你感觉到愿意亲和他，愿意跟他在一起。即使他那个房子又破又烂又小，你也愿意去。你说不出为什么，你就是愿意去。他并没有吸引你，他并没有给你钱，他并没有送你东西，他甚至没从来很少招待别人吃啊喝的，但人们还是要去。他只是随意的跟你聊天，他并没有像我现在这样还要讲讲这个庄子啊老子啊，他什么都不讲，他只是随意的聊天。忽然他内在的某些令你向往的东西就击中你了。一个人内在的品质一定会影响另一个人，这就是他的深度。这种深度显然不可能一天两天来实现，他经过了多少年，他经过了几十年二三十年，他达到了这样的深度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深度，那么无论你在哪儿，那个地方都会变成天堂，所有的天子都会来到你的房间，那些天上的天子会在房顶上给你撒花，那些人间的天子会一天二十四小时来敲你的门，你一定会碰到你的鸿儒，无论是人间的还是天上的。所以首先你自己先必须达到那个深度，达到那个空性跟喜乐合一的深度，然后一切其他的一切就都会有了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。今天非常好，非常感谢大家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